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今天是五月十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据多位消息人士证实，中国在美中仍在争取谈判达成贸易的协议中的七个方面从先前的承诺上全面后撤，危害美国的基本要求，引发特朗普总统宣布对$2000亿进口商品上调关税。路透社5月8日发表独家报道说，星期五晚间，来自北京的外交电文对近150页的美中贸易协议草案进行系统的修改。在草案协议的七个章节中，中国全面删除修改法律以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做法核心抱怨的承诺，推翻双方十个月来的谈判成果。这七个方面包括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和贸易机制、强制性技术转让、竞争政策、军融准服务准入以及货币操纵等。报道表示，这促使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发出推特，誓言从星期五开始将$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中国删除协议草案中具有约束性法律措辞，直接触及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最优先的要求。他一直认为，修改中国法律对于核实执行状况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国多年来违背改革的承诺之后。报道说，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中国删改的协议草案的程度感到震惊。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这个星期五开始把$2000亿的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之后，中国连续两天低调反应，并继续派中国副总理刘鹤前往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星期三又表示将对美国的关税措施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憾。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庆祝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白宫、国务院以及国防部多名官员5月8日首度公开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举行的庆祝酒会，对特朗普总统支持台湾的态度做出了清楚的表态。酒会最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政府多名官员公开出席，包括国务院主管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凯文·莫里、政治军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伯、亚太事务首席副助卿帕特里克·莫菲、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大卫等等。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没有必要签署行政命令，明确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美国 5G 网络建设。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和国际通信与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大使说，美国四大电信运营商已经不同意在他们的 5G 网络的任何部分使用华为产品。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认定司法部长巴尔蔑视国会。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拒绝提供未经修改的对俄罗斯干预选举的穆勒调查报告。司法委员会成员投票按党派分布，以24票赞成、1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认定巴尔蔑视国会。在星期三举行的投票前，白宫官员表示，对于委员会在其传票中要求提供的材料，特朗普总统除了保护性的引用行政特权外，别无选择。
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见识一下冰球守门员的风采。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想想要不要雇个婚礼策划师？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学学中国风水学在商务场合中的作用。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炒作。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is spelled P-R-O-N-E, prone, and to, T-O, to, prone to.
Prone to, 倾向于。
Our newly recruited quarterback is known for being prone to injury.
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签的这个四分卫动不动就容易受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跟抑郁症有直接关系。跟每天正常工作八小时相比
，The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s who stay in the office for over 10 hours appear to be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研究发现，每天待在办公室超过十小时的员工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与此同时，
Heavy Facebook users are also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严重依赖脸谱网站的用户也更容易患有抑郁症。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to, prone to.
Kat, 你听见没有？经常在 Facebook 上挂着，容易得忧郁症。
I don't understand the link between those two.Isn't social networking supposed to help you stay in touch with your friends, hence become happier?
说的也对，可是这说的可能是那些天天闷在屋里、挂在网上的宅男宅女吧，老不出去和真正的世界接触，不和别人打交道，就容易变得 depressed.
Maybe, but anyway, I don't know any Facebook users who are depressed.
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这样的。看来呀，这样的报道如果想让咱俩幸福，最好是能举出一个真实生活里的例子。
Yeah, we need a case in point.
咱们还是先来学学什么叫 a case in point 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一直很想周游世界，了解各国文化，尝遍各国的美食，还能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星期天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的生活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是一名外交官，所以每两年他就能换一个新国家，体验新鲜的风土人情。我真羡慕他。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A case in point. Case is spelled C-A-S-E.And point, P-O-I-N-T, a case in point.
我们知道 case 是例子的意思。A case in point 意思就是恰当的例子。我的外交官朋友过着我描述的梦想生活。
It's a case in point.
再比如，我们全家性格都很内向，但是也有例外。
My niece is a case in point.
我侄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都认为百万富翁应该会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个例子。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 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这段话是说，人们认为特别有钱的人都应该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实际上也是有例外的。我的堂兄就是个例子，他身价好几百万美元，可还是开着那辆开了好多年的旧车，租着一间普通的公寓，把赚来的钱绝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这听起来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耶，他也非常有钱，可是他认为成就感和美好的回忆比钱更重要。
A case in point was her belief in living here and now.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她相信要活在当下。梦想是重要的，但是也不能错过享受眼前的时光，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 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现在我们的生活与科技息息相关，但是有些人偏偏就要反其道而行，试图不让现代技术扰乱自己的生活。下面的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 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这段话是说，没错，我确实不是新科技的粉丝。我从来不使用电脑和任何个人通讯装置，而且我写的短篇小说里的人物也不会使用这些玩意儿。我最新出版的畅销小说就很能说明问题。里边的人物完全脱离了电子邮件、博客、网络，甚至是手机。听起来是不是我的理念的充分体现呢？
我们管这种人叫 Luddite， 就是反对科技创新的人。
A case in point was a man named Ludd.
最恰当的例子就是一个叫 Ludd 的人。他是19世纪早期的一名纺织工，曾经焚毁纺织机器，因为他觉得这些机器威胁到了他的生计。这也就是 Luddite。反对科技创新者这个词的来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 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case in point， 意思是恰当的例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最近上了好几部新电影，你去看了吗？
还没有。Have you？
我本来想去看其中一部，因为这个电影宣传了很久，排场特别大。可是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看了可没意思了。
所以这个电影是吹牛了？
也许吧，起码呀是吵得太过火。
哎，喂，吵架？Why did they fight？
不是吵架，是炒作。咱们来听听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炒作。
哎 ，Jessica， 你看这两个电影明星被偷拍到一起吃饭逛街耶。
Interesting. So, are they dating?
杂志是说他们约会，可啊，他俩不承认。我看这一定又是炒作，因为他们一起拍的电影快上映了。哎，炒作用美语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is spelled P-U-B-L-I-C-I-T-Y, and stunt, S-T-U-N-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是宣传 ，stunt。是特技，放在一起 ，a publicity stunt， 为了宣传而使出的绝招，这就是炒作。
Right， 炒作是为了票房。
I bet that this is a publicity stunt to make the movie a box office hit.
Oh, box office 就是票房。卖座好票房高的电影就是 a box office hit。不过啊 ,Jessica, 我听说这部要上映的片子还真是不错呢。要不咱也去买张票看看支持一下他们的 box office?
No, I'm not going.一如现在很多电影都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They're promoted too excessively
你是说好多电影都被吹过头了吗
Right, we have a word for that Overhyped O-V-E-R-H-Y-P-E-D
Overhyped 就是名不符实吹嘘过头那我如果说 The movie star's performance in this comedy was overhyped 这个明星在这部喜剧中的表演被吹过头了这样对不对啊?
That's correc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炒作叫做 a publicity stunt. 第二,票房叫 box office. 第三,形容吹嘘过头,可以用 overhyped.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Overhyped movies rarely meet your expectations.
那可不光是电影，有时候出去吃饭，在网上看餐厅的 reviews， 说的天花乱坠，可去了呀，感觉也就一般。
没错 ，Sometimes reviews are inflated, but you know it's all about personal taste. 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like Paris and say it's the most attractive city in the world, but some say it's the most overhyped tourist destination.
对，这可能就是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some vegetables, and I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meant.
待会儿我就解释给你听。咱们现在还是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终极课程。
John and Carmen decided to have thei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Carmen's hometown. Today, they are planning the details.
John 本来想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可是最后啊，还是听了 Carmen 的话，在 Carmen 的家乡办传统婚礼。不知道在筹划婚礼的过程中 ，John 是不是还会处处的迁就 Carmen 呢
？Let's listen.
Gosh, John, I just love being back in my hometown.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get married.
Yeah, I guess it's pretty good. I can't wait for the wedding.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party.
A party? John, this wedding is supposed to be a romantic event for you and me.
Yeah, that's fine. But I'm also definitely going to party with the groomsmen at the wedding reception.
Professor Bowman, groomsmen 是婚礼伴郎吗?
That's right, Winnie. The groom'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groomsmen, and the bride'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bridesmaids.
Oh, 伴娘就是 bridesmaids.那么 reception 又是什么呢?
The reception is the dinner after the wedding ceremony.
Oh, reception 就是喜宴。怪不得 John 说婚礼是个大派对，他等不及跟伴郎们在喜宴上大吃大喝呢。
That's right. We have to plan the reception too. How many people do you think will come?
I don't know, but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nd I have a really big family.
That's true.I don't think I will be able to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my in-laws.
Don't worry, I forget some of their names too.
这个 John, 三句话不离 party. Carmen 问他喜宴会有多少客人,可他只会说,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ctually, Winnie, in this case, the wedding party is the people who ar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wedding.
Oh, 原来这个 wedding party 不是指婚礼派对,而是婚礼团。也就是双方父母、伴郎伴娘等婚礼中的关键人物啊。
Yes, Carmen says John's family is so big that she won't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her in-laws.
嗯 ，in-laws 就是配偶的家里人，包括岳父、婆婆、小姑等等。
Say, John, do you know who your best man is going to be?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I'll probably choose whichever friend can give the best toast. What about your maid of honor?
I haven't had time to decide because I've been so busy thinking about all the other planning. We haven't even talked about the rehearsal dinner yet.
Don't worry, the groom's family is supposed to plan the rehearsal dinner.
So, Winnie, how is John going to pick his best man?
best man 就是主伴郎或者叫男宾相。 John 说他会让那个 give the best toast 最会致祝酒词的朋友来当他的 best man。
Right. And what about Carmen? Has she picked her maid of honor?
Maid of honor 就是主伴娘，也就是女宾相。 Carmen 忙着筹备婚礼，还没想好要让谁来当 maid of honor。 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rehearsal dinner？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everyone in the wedding party practices what they have to do. Afterward, they all have dinner together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哦，我明白了。婚礼前，婚礼团的人会把所有仪式彩排一遍，然后呢，一起去吃饭。这顿饭就叫 rehearsal dinner.
Yes, that is the tradition.
I know. Let's just get a wedding planner to do all the work for us.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Well, if you don't want to get a wedding planner, my mother said she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plan the wedding.
Your mother? You know, John, maybe a wedding planner isn't such a bad idea after all.
看来Carmen不想让未来的婆婆来策划自己的婚礼，所以啊，她宁可请一位 wedding planner 婚礼策划师来出谋划策。
You know, Winnie, I have to agree that even though a wedding planner is a stranger, having your mother-in-law planning your wedding could be a lot worse.
原来啊， wedding party 指的是婚礼中那些关键人物，就是新郎新娘最核心的亲友团。
That's right. One thing worth pointing out is wedding party isn't the party after the ceremony. That's called the reception.
对，婚宴是 reception。 在中国，婚宴一般是越盛大越好，最后搞成一个 banquet 宴席。
Wow, that's a lot of work for the wedding planner.
其实啊，在婚宴上最忙碌的主要是新人和双方父母。比如说，最直接的工作排桌。Arranging
seats?
对呀，把哪个宾客安排在哪一桌，和谁坐在一起，离舞台有多远，这里面啊都是很有讲究的。
I don't really care. I just want to enjoy some Chinese food at the reception.
你真是个好客人，不过别人可没你这么随和。说到安排座位，在工作场合、开会或吃饭的时候，座位的安排也有一些讲究。咱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Andy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Monica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 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 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她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 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 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及时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 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 Monica 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
Actually mind having a seat with the door behind me, as long as that's not the default place for the person who pays the bill.
你是说只要不是负责结账的人专门坐的位置就行？这个我同意。其实啊，中国人饭桌是圆的，就是为了不分主次，所以啊，坐哪儿都差不多。
好了， after our business class, let's take a break. Up next i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Patrick. 你在看什么呢？
I'm watching the hockey game. Bruins versus Islanders. It's pretty intense.
Oh, yes. It's pretty intense. 是不是因为你 run out of snacks?
No, Yang Chen. Hey, it looks like one of the players on the Bruins is about to score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Right, is when one player scores three shots in one game.
Oh, 我想起来了，你上次讲过，一个队员进三个球就叫
a hat trick.
然后大家都往球场扔帽子。
Right. So if it happens, people might throw their hats.
Patrick, 我觉得你也应该 score a hat trick.
Why's that?
因为你的发型太奇怪了。You need a hat.
Can we just watch the game?
Okay. 那今天谁要赢了？
Well, it looks like the Bruins are going to win this one.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什么是 goalie?
The goalie is the person who stays at the goal and guards against the puck.
Oh, goalie 就是守门员。你刚才说他像一堵砖墙挡在那儿， a brick wall, 对方没法进球，对不对？
That's exactly right. Not a shot has gone in. He is unstoppable, kind of like me.
没错，我觉得你也会是一个很好的 goalie.
Why?
你头很大 and you have a big ego.
Oh man, Boston has the puck, and it looks like they're setting up for the hat trick. Oh, and he did it! Oh well.
Boston scored a hat trick, 那你应该高兴啊。
I'm an Islanders fan, Yang Chen.
Uh-oh.
Wow, the goalie is a brick wall. 守门员像铜墙铁壁一样。不过听起来啊，没少挨球打。
那可不容易。Ouch.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You'll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没问题， I'll explain to you after the show.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三.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10%的关税上调到25%的措施生效。美国和中国官员星期五将继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美国东部下令时星期五零点零一分之后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的5700多种商品开始征收25%的关税，而在此之前离岸的产品仍将课以10%的关税。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中方对此深表遗憾，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第11轮中美经贸谈判高级别磋商正在进行中，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通过合作和协商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美中两国官员星期四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白宫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与莱特希兹大使和姆努钦部长开会，讨论了目前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莱特希兹大使和姆努钦部长随后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共进了工作晚餐，同意明天上午继续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谈。刘鹤在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对媒体说，他是本着诚意来美国，希望双方能够以坦率和理性的方式解决分歧。他说，不应当让双方的普通民众受到殃及。双方计划星期五继续会谈。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媒体说，他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里收到了一封非常漂亮的信，他有可能与习近平通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表示美国坚决与加拿大站在一起，努力争取目前被中国拘押的2名加拿大公民受到良好对待并获得释放。自从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之后，加拿大和中国陷入一场外交危机。中国除了逮捕和拘押加拿大公民之外，还停止进口加拿大的菜籽和一些猪肉产品。白宫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坚决与加拿大站在一起，努力争取目前被中国拘押的2名加拿大公民受到良好的待遇并获得释放。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公民以及加拿大争取让他们获得释放的努力，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美国迈阿密先驱报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共和党捐款人、南佛罗里达州水疗店业主杨丽进行腐败行为调查，重点调查他是否非法用来自中国的资金帮助特朗普总统的连任竞选活动，以及是否了违反其他有关竞选捐款的法律。来自中国的移民杨丽在去年在佛罗里达州先后办了一系列水疗按摩店，他被指控刻意接近特朗普总统和家人以及其他共和党高层人物，包括参加在特朗普总统的佛州私人度假地海湖庄园举行的活动，并向中国商人兜售他与美国上层的联系。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起诉了2名中国黑客盗窃医疗保险巨头安森公司的数据。这起2015年的盗窃事件导致将近8000万用户数据泄露。韩国军方星期四说，朝鲜又发射了2枚看来是短程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第二次发射导弹。美国当局扣留了一艘朝鲜货船，称这艘货船从朝鲜运出煤炭，违反了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时这艘船正在接近美国海域。2018年4月，印度尼西亚海事当局首次没收了这艘船。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副总理刘鹤今天率领中方谈判队伍要抵达华盛顿，来与美方展开第11轮贸易谈判。刘鹤此行呢，也正值美方准备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战硝烟再起的紧张时刻。路透社报道，中国对已经做出的贸易承诺全面反悔，这导致了华盛顿震怒，以加税来进行反击。还有舆论称，刘鹤此行是冒着炮火前进，他是将恢复中方的承诺，还是将做出更多的让步？没有了习近平特使头衔的刘鹤，他有多大的把握和授权呢？第11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是否还能达成协议？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评论人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经济学者夏野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您好，各位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在新泽西州的中国时政评论人恒河，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嘉宾，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中方的新华社在星期三当地时间的深夜，将近午夜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啊。那么也就在刘鹤即将抵达美国的前夕，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声明当中呢，特别提到了对于美方拟议升级关税的措施深表遗憾，那么并提到如果美方的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我想先请在场的夏野良教授跟我们谈谈，这是在为刘鹤的谈判立场定调吗？
我觉得在出发之前有这样一个强心针打一下，让中国观众觉得中国不会向美国的压力屈服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被官方呢调得非常高。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如果光说服软的话，不说一点这个硬气的话，感觉是没法交代。包括外交部发言人这次都不像以前那么强硬只是模糊地说中方仍然会派代表团过来那么实际上呢，这次刘鹤来是参加一个城下之盟的签约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中国官媒呢说是鸿门宴这个鸿门宴说的好像是带有敌意的就是充满杀机的，但是我想这个说法、这个形容显然是不合适的。美方并没有说充满杀机也没有说充满敌意，而是过去在十轮的谈判中，美方已经是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和忍让包括给了这个90天的宽限期，很多事情说都可以呢慢慢的谈。你像我们知道纳瓦罗过去呢在他的著作和主张中是非常强硬的，但是莱特希泽呢稍微做了一些平衡，他知道哪些可以是达成的，哪些是难以达成的。如果难以达成的话，就会使得谈判成为旷日之久的长期的谈判。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美方其实在有一些结构性改革问题上，已经不像以前提出了那么多的诉求和那么强硬，但是呢，还是保留了一些关键性的条款。我觉得这些关键性条款包括这个监督机制和处罚机制还有透明化，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
稍后回来我们还可以谈一谈，就是我们待会也可以介绍路透社的独家报道，在昨天的报道里面特别提到了这次美方政府为何重新拿出这个关税大旗，主要就是因为这相关的原本已经达成的一些条款，那么可能遭到中方的全面反悔。不过我们先来请教我们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一次中方发出在深夜发出的这个声明？有人说这是软硬两手，一方面平淡地表示深表遗憾，另外一方面也说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中国能如何反制呢？您的看法？
我基本上同意夏野良的说法，就是他实际上这个不是说给美国听的，因为作为对等反制的话，这个事情是中方挑起来的，就是说谈判谈到今天突然之间像有点像全面反悔一样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一直认为 谈判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反复，就没想到他这个就是从外界听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在前几轮谈判虽然说很困难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确实顺利的出乎意料，就是其中有当中很多条款我是估计中方是不会答应的，居然就逐步逐步的答应了，结果到最后翻盘，我想这可能是他的一种策略，就是说到了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协议必须达成了，就是好像是不能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翻盘，这是逼着美国好像没有办法再后退，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中方逼美国提高关税的。而他手上那个现在报复的牌呢其实是很少的，就是说他的报复的牌第二轮就第一轮这个500亿美元商品这个加关税，这个他可以对等，然后到了2000亿的时候呢加到10%，他就没办法对等了，因为中美贸易当中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那个货物就这么多，然后呢现在再加到20%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对等报复，他也只是说说一说，所以我认为他主要是说给国内的民众听的，就是说不能让大家觉得他可能会让步，就是说如果那个中美方当时没有反应的话呢，那么他就赢了，他等于是一翻以后美方必须签或者是至少要做出重大让步，那么他可能就赢了，但现在呢他实际上是有这个准备的，因为当时一直谈到这一步他都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这些可能是可以让的，只是说不甘心要翻一下看看怎么样，但没想到呢美方立刻就开始加关税了，因此呢我觉得他还会做让步，这个说的对等报复呢实际上就是为自己要做让步这个给一个借口或者是给一个解释而已。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路透社说这是他们在昨天发布的独家消息，说这是因为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通过电报，那么美国方面收到了中国方面把这个长达150页的贸易协议的草案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修改，几乎7大章节都有很多的这个修正，才会导致美方决定要以这个加关税来进行反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能不能谈谈中国方面为何会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态度的反转？当然很多的观察人士说不出乎意料之外了，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在过去的10轮谈判里边，中方还是就一方面的让步可能性都做了评估，也做了切实的这个安排，但是呢最终因为要得到习近平的批准，而习近平呢表现了强势的态度，这里边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上次这个川普到越南跟金正恩会面没有能够谈成功，所以呢给习近平一种这个骨气和信心，他觉得跟美国人打交道没什么可怕的，像这个朝鲜都可以敢跟美国有一些较劲的地方，那中国完全是可以有这个实力，另外呢就是说他强调的就是说民族主义啊这个爱国主义的这种气势是不可退让的，他是不能够服输的，过去他曾经扬言要以牙还牙啊，那么经常讲这样的一些这个硬话狠话，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如果要是讲把这个大的翻盘，也就是否定了过去一年来的谈判的努力，十轮谈判的这种心血，所以这样呢当然会使美方非常的这个愤怒，其实不是川普一个人的意思，应该是整个谈判团队包括这个朝野内外还有这个学者的共同的意见，也就是说这个对中国现在是全面的，就是从战略上经济上政治上都要进行全面的制衡，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这个 FBI 和 CIA 都这个宣布中国呢是世界上这个间谍对美国威胁最大的间谍的这个对象国啊，包括现在他们把这个监控对象扩大到了到美国来学习的留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群体，那个主要指的是像人文社会科学和主要是理工科高科技为主，但是也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刚刚我们也提到，现在距离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加关税的时间点已经剩下不到15个小时的时间了，刘鹤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点时间上可以说很紧张了，他来到这里他能够做些什么，他能够成功的说服美方收回这个加税的决定吗？
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他会说服美国说我们还按原来的那个方案来进行，就是不翻盘了，还按原来的，但就这样的话我觉得美方还是不容易被说服，因为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说翻就要翻，现在你说我们不翻了怎么可以，除非再加码，那就是做出更大的让步才可以， 因为美方这个主要代表这次也都讲了，就是说对这次能够签约并不抱很高的期望，但是不排除就是假如说中方给了美国很大的好处或者讲让步的话，那么这个约还是有可能签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不签了，就是说那个习近平态度非常强硬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问题中方不愿意改的，你非要逼着中国改，那中国就坚决不改，就坚决不能够签这个约啊。其实签和不签对中国的压力都非常大啊。有人说刘鹤呢这个使命是不可完成的，不可讨好的使命，无论是你谈成了还是没谈成都要受到责备。
是，有人说这个达成协议是卖国，达不成协议是无能，里外不是人。
对，但是其实谁都知道这个责任最多是让刘鹤来当替罪羊，真正的责任者是习近平。而且也有这个南华早报报道说习近平曾经在内部的一个讲话里边说，他无论就是今后可能发生的这些后果，他个人愿意担全责。但是这个呢说的是一个空话，怎么担全责？你是不是可以下一个军令状？如果说这个中国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害的话，那么你习近平是不是不要再说你要无限期的任下去，而是说你现在到期你就得下来，2022年到期你就应该下来，还是说你可以不要到任期结束，你现在就引咎辞职？中国有过这样的先例吗？中国有过这样的这个为自己的错误和罪恶负责吗？毛泽东对这个当年的3年大饥馑，饿死4500万人，文化大革命我这个迫害这个上亿的人，以及这个后来邓小平对这个64屠杀，他们什么时候负过责任？中共整个的作为一个政党什么时候负过责任？
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方面啊，这个继续想请恒河先生跟我们评论。中国方面现在对于他们所谓要推翻原来协议草案的这个一个理由，就是说这其中涉及到中国的法律。他说中国的法律不是说变就变的，要来尊重中国的立法程序，所以这个不能谈判，不能够妥协。那么也有各方有意见说，如果既然不能谈判，不能妥协，为何一开始的时候又承诺美方要来进行改革？所以现在是否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僵局呢？我想请恒河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首先讲一下法律的这个程序和修改哈，在中国的法律呢，这个你说立法，当然说执法呢本身就是个很困难的事情。那立法方面呢，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他不想立的法永远立不起来。你比如说什么新闻法啦，他就永远立不起来。但是他要想立的法呢，我知道的，最短的时间所谓立法的话是5天就立法了。就是1999年，10月25号，江泽民在接受这个《费加罗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法轮功是邪教，然后5天之后，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有法律效用的，就是是法律，因为中国的立法呢，不是说人大批准就可以了，我只有这一条路，实际上人大常委会做的任何决定都有法律效用，它都算是法律，所以呢，人大常委会就能立法，而且人大常委会本来是每个月见一次面，如果需要的话，临时招起来不是都在北京嘛，就是从其他地方调过去也很快，就这几个人开个会就能把法律修改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您觉得中方提出这样的一个理由，能够让美方来接受吗？
这个美方肯定不能接受，当然他讲的很冠冕堂皇，好像是有立法的一个程序。其实我们知道，所有的立法都是共产党决定了以后，人大开个橡皮图章，盖个橡皮图章就是了。这个谁都知道，美方这一点肯定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说服不了美方。关键问题呢是，这个美方要求的细则太多，而且是要求公布，而中方呢法律呢，它是一个。毛泽东就说了嘛，法律一出不一细，不是管我们自己的，是管别人的。所以说这个法如果说是这个在中国它可以肆无忌惮的侵犯法律，但是如果跟美方按照美方的要求在法律上进行了修改以后，等于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监督他执法了，所以说对他来说他就很不舒服，这确实是他要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哼，好的，我们
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说到了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可能说就是回到原点是不可能了，就是回到这个中方发那个外交电文之前的那个点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美方丧失了信任以后，你要重新建起信任来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当然美方也没有指望信任他，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你在临阵子大翻盘的话，可能要做出更大的让步，美方才可能 继续谈下去，就说不是原点，而是说美方的制裁措施又升级了，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再进行谈判。
好，夏教授。
上次这个习近平他修宪，把自己的这个任期无限制取，把那个原来任期制给取消，这个立法的过程是相当快的。也就是说，中方说这个立法要多长多长时间，中美谈判已经一年多时间了，所以说他要想立的法不是说不可能啊，那么一个月或者几个星期都是有可能的，他真正要想立的话都是可以完成的。再说呢，你可以先签约，先签了约以后回去再去改再立法，这是都是可以做到的。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直播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对于刘鹤此行来到美国有没有办法能够说服美国停止这场加税的行动，刘鹤本身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第十一轮的贸易谈判将可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我们来看看这位第一位署名叫 Richie Winson 的这位网友，他说将近半年的延长期都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只剩下一天了，刘鹤就能反转败局吗？天方夜谭。即使这次刘鹤做出了天大保证，川普和美国团队也不会再相信了。美国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是势在必行，中国不进行结构改革的话，要么自食苦果，要么退出世贸。下面这一位呢，署名叫午夜星空 SE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临阵擦枪，仓促非美。我估计刘鹤此行结局有四种可能：一是回到上次谈判结束状态，余下的5%也可能也完成谈判；二是要求宽限时间；三是强硬态度，但争取道义主动权，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给美国；四是这几天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可能互通电话，特朗普同意时间点再往后推，但不管如何留给中共的时间不多了。那么我想针对这位网友他所提的四个可能性，我是不是能请夏教授跟恒河先生谈谈两位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说川普跟习近平通话然后同意向后推延，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这个川普在推特上表现得非常强硬，你还继续的来翻盘，或者说从头推倒重来，或者说这个推延时间 no， 那意思就是没门，根本就不会给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那其他的可能性呢？比方说这位网友提到说可能会以强硬的态度但争取道义主动权，然后最后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给美国，您觉得这是不是最大的可能性？
这是中方一贯的做法，就是在一些枝节上有意的是制造障碍，但是不管怎么样，美方的态度现在是相当的明确，一个是惩罚机制要保留，就是说这个关税不是说先取消关税，而是说看你做的怎么样，将来可以降低关税或者消除关税这是这个前提。另外还有监督机制，还有惩罚机制，还有透明化、公开化、透明化。那中国加入 WTO 这么多年，中国哪些地方违规了，中国老百姓知道吗？中国学者知道吗？中国政府官员知道吗？他们都是隐瞒，都是能糊就糊的，这18年过去了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呢，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个内容应该是不管中国公布不公布，美国肯定是要公布的然后翻墙这些人有机会去了解究竟这个谈判的内容具体的这些规则是什么。
嗯哼，恒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刘鹤的此行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第十一轮的贸易谈判，我们知道先前一般认为这应该就是最后一轮谈判了，之后就是协议的出炉，但是现在情况看来好像不是如此。
现在美方肯定要看到这些实施，就是原来很可能是你答应了最后签了你再修改法律，这个可能是美方可能是允许的，但是现在很可能是必须看到一定的结果以后，就是你承诺的东西要有一部分现在就兑现，他才能够留另外一部分将来去兑现这个可能性更大，就是说等于是他把自己原来的位置吧又退了一步。至于说就是说要取得道德制高点的话哈，虽然说中方这样做，但他这个道德制高点呢只能在中国，就是对中国的民众表现出他在这一轮上面责任在美国，因为在国际上呢这个中方和美方这个最大的区别是美国是什么都公开什么都透明，所以整个谈判过程除了细节他不公布以外哈，很多事情都是大家都一直知道的，因此他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上争取到一个道德制高点。 中方呢一向是黑箱操作，就是即使是欧洲有些国家可能希望这个贸易战不要打起来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乐于见到美国得出一个谈出一个对美国有利的让中共守规则的这么一个协议，这样的话欧洲也可以跟上，因为欧洲的在这个立场上他的情况和美国是一模一样的。
嗯哼，
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要做出更大的让步才可能达成协议。
嗯哼，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这个恒河先生，您说接下来的可能性是做出更大的让步，但是刚刚节目讨论一开始我们看到新华社的这个声明里面说中方会不得不做出一些反制措施，那么我想请您细部的跟我们谈一下中方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反制，那么香港一些学者还有一些经济专家认为说这种反制可能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对美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您的看法呢，恒河先生？
这个其实一开始我已经说了，就是说他没有对等的措施，因为双方的贸易是不平等的。如果说是就关税而言的话，他能够加的东西，本来第一个是总金额达不到美国已经需要加的这2000亿的这个水平，而且美国还有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也说了，还有3000多亿，随时可以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没有任何反击的措施了，当然他可以在其他方面反击，但其他方面反击的话呢他可能打的牌也非常少。你像对加拿大的话他禁止一些什么油菜籽啊，什么现在提猪肉啊，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中美贸易方面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这个商品在美国总的 GDP 当中的比例非常非常低，所以相对来说的话美方受的影响不会很大。我同意这基本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说他必须在国内，因为既然煽动了民族主义，那么他就必须要对国内他自己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有个交代，这就是一个交代，并不是真的说他有这个力量能够对等报复。
嗯，谢谢梁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除了用关税的措施以外还可以用非关税壁垒，或者是经贸问题政治化，在其他的各个方面对美国的商人，对美国的企业家，甚至美国的其他的机构，在华机构都进行施压。你像过去中国一贯的做法就是让人啼笑皆非，当年这个挪威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那么中国政府既然做出了禁止从挪威进口三文鱼的决定，就说像这一类的让人啼笑皆非的时候有很多，所以我估计中国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实施这样一种报复，但这种报复呢没有办法改变这样一个根本的格局。
嗯，是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实际上在星期三昨天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推文，在推文里面他特别转述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莫里奇的话，说他说现实情况是有了关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而中国经济增长更加迟缓。那么这一点我想请经济学家这个赛叶良教授，请经济学者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也注意到确实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 GDP 超出了，远远超出了各界的预期3.2%。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在美中贸易战的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为何仍然如此的迅猛发展，您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观众朋友分析一下？
我们注意到美国经济呢它这些年主要是靠这个新经济高科技来拉动，那么纳斯达克呢我们从纳斯达克的构成情况来看以及市场的表现来看就可以看出这个很多方面美国都是领先的。传统经济过去呢让美国认为不重要，尤其是制造业大量的转移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但是现在川普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为中国这个劳动力人口丰富，这个是成为制造业中心的一个条件，但是美国呢过去说劳动力稀缺，现在其实并不是这样，大家记得30-40年前美国只有2.几亿人口，而现在是3.2亿左右，那么3.2亿左右中其中有相当的将近1亿的属于中低端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或者是他们的技能并不高，他们需要一些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的工作所以呢现在川普虽然已经把就业率降到50年来最低就是3.6%左右这是在教科书上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充分就业但是这还不够，就是说如果要是讲给美国增加更多的这种产业，把一些已经转移出来的产业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再把它们收回，或者是邀请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的企业家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投资，那么对这个制造业服务业和这个物流业等等 进行更多的全面的整合，那么这样的话会使得美国经济更加强劲。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